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平安。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也赞美你。你是满有慈爱与恩典的主。清晨复清晨，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日益更新。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你都为我们预备。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经，感谢你通过这本宝贝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与我们沟通。求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得到平安与喜乐。我们的祈求、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恋路中的恒久忍耐。那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其中的这歌词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主题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这篇经文，出现在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22到26节。我们不至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另外，我们看今天还有一个辅助的一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34节、第6和第7节，这是耶和华亲自对摩西说的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好，我们下面来看我们今天主要的这段经文当中的这2句话。这2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可以说在整本圣经当中，这2句话是最为清新吧，或者是充满了欣慰，充满了这个安抚，充满了希望，使人感到非常的温暖，也有盼望，让人能够可以微笑的这样一段经文。然而，这段经文的话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整本圣经当中最为悲伤、最为哀痛的、最为忧伤的、充满了忧伤和泪水、哭嚎的这本书当中，叫《哀歌》或者叫《耶利米哀歌》。《哀歌》和《耶利米哀歌》的话呢，是犹太传统当中的一种诗歌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这本书，这是这呃这本书的话，很短短的是5个章节。这个5个章节实际上是5个单独的诗句。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日历当中的话，都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叫做埃坡月的9日，这就是说你第五个犹太人第五个月份的第9天，这个节目这个节日叫做 Tisha B'Av。这个是一个叫做圣殿被毁的纪念日，在那一天里边的话，这是讲的是最悲惨的一天，这是这犹太人的这一个日历当中那一天的话，犹太人进食，同时的话呢是来阅读或者唱耶利米哀歌，来纪念什么？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 是这个第一个圣殿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诗歌是讲的第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一个哀歌，第一个圣殿和第二个圣殿的毁灭纪念的。这几段经文出现在这个五个章节的诗歌中最的中心啊，这是第三，你看第三章第22节，短短的这几个诗句，然而的话，就是说它整个其他的这个第五章里都充满了哀嚎，充满了泪水、哭泣和痛苦的呻吟。这是真是说这边这个我们这种每早晨都是新的这种。感到神的慈爱是为着泪水和悲痛所环绕着，诸般的怜悯，在英文当中是 mercy 或者 mercies，不知断绝的慈爱是 compassion，这是神的爱。耶利米是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个一个大的先知的之一啊，生活在犹大国，就是南北国的南国啊，最后的一个时期。那他还在少年的时候呢，他就受主的召呼，预言犹大国被巴比伦会掳去，而且预言耶路撒冷的沦陷和圣殿的被毁坏，而且他还预言在70年后，巴比伦将被波斯王所征服，以色列人将重新返回耶路撒冷。那是在主前589年，那。巴比伦军队在拿布贾尼撒的带领下，开始包围耶路撒冷城。经过30个月，当然有的这个历史学家讲，就是至少是18个月的，就是包围住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耶路撒冷城在主前586年终于被攻破，那所罗门所建的第一个圣殿也被焚烧。尼布贾尼撒就是当了面杀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南国的这个王。西底家的儿子们在他的面前杀了他的儿子，并把这个西底家的眼睛给挖去，用铁链把西底家像狗一样的带到巴比伦去示众。全城活着的人几乎全被掳到巴比伦去。就在这种持久的包围当中，耶利米他目睹了耶路撒冷居民所承受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极度的痛苦、苦难。在城池沦陷的时候，他也目睹了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所屠杀的惨景啊！哀歌纪念与悼念的，就是说耶利米所目睹的这耶路撒冷的沦陷和凄惨的景象。然而，在这种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死亡的景象当中，我们会读到这样的温馨的、充满了希望的。充满了安抚的，充满了盼望的，是有种微笑的，让人使得人微笑的这样的诗词。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痛苦，尤其在今天这个时间，这个冠状病毒，我不知道这是第二批还是第三个 wave 啊，越来越变得又更加的猖獗。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担心被美国所担忧。我们有自己的痛苦，有自己的悲哀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学这几段诗词，真是有现实的这个意义。想象一下哈，我们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话是一种诗，是用唱的形式是唱出来的。我给大家先读一几段啊，就是说这种悲惨和泪水所环绕啊，这个今天的这几两段这个经文，他在开始描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就描述成是一个富人，他以前是个王后，然后今天却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没有任何人依靠的这种寡妇。他说，我们读到，他夜间痛苦，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想象一下，这是用歌来唱出来的。耶利米在又描述以色列人所遭受的痛苦与死亡的时候，有这样的诗句：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 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殿中被杀错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耶利米同时也表达他自己的哀思和痛苦，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受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上街上发昏。这是描述一种饥饿。然而耶利米也在这个诗歌当中来反思以色列人背逆神的这种罪孽。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哀歌的结尾 是诗人向神做祈祷，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就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呢被称为是一个哭泣的先知 Weeping Prophet。 我们看到主题经文这短短几节的这个诗句哈，就显现出这个死亡痛苦的哀呻吟哭泣，然后在这当中和着我们这个主题经文这两节经文的这个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这种死亡与新的生命、哀嚎和微笑、绝望与盼望两种截然相反并时同时并存的感情，能衬托出神的怜悯，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揭示啊！神的慈爱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怜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神的怜悯。什么是神的怜悯？我先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神的怜悯啊，然后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再给它展开。什么是神的怜悯？这里也谈到怜悯和神的恩典之间的关系。神的怜悯就是神的爱，是公义的神在烈怒中的恒久忍耐，因为有丰富慈爱的神体恤人因罪而承受惩罚的痛苦苦难，因此忍怒收回罪人应得的惩罚，为的是赐安慰给人悔改和回归于神的机会。在旧约中，神赐下律法和救赎的应许，以彰显他的公义与慈爱。公义的神必以律法审判和惩罚，慈爱的神必施怜悯与宽容来成就应许。因此神的怜悯中有应许，有救赎和死里复活的盼望。这个应许和盼望就是新约中所揭示的恩典，那就是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恩典是怜悯的延续，律法的终结是耶稣基督。好，我们下面看怜悯。怜悯的字面意思啊，希伯来文叫做 Chesed 啊，它的意思是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 pity 慈爱施恩恩慈，这是在我们的圣经当中会看到的词汇，恩待、怜悯、同情、宽容、良善啊，这都是这个字，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是在旧约当中所翻成的中文的，是用这些中文的词汇所翻译的。那么希腊文当中是一样的，在新约当中啊也是这样的。那么我大概查考了一下，就是说。希腊文这个词 Chesed 出现在旧约当中是出现了239次，希腊文的这个同样的 Elios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同样的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只出现了26次。那么英文的这个 Mercy 或者是 Mercies 在旧约当中出现了总共是251次，而在新约当中只出现了59次。同样就是 grace 这个词，我们叫恩典，恩典在旧约当中只出现了40次，而在新约当中只出现了在新约当中却出现了124次。当然这种统计不是非常的准确科学，因为的话同样的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语言的组合来表明。但是这个呢，我说的这个数字呢，能说明一个明显的一个问题。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说明就是旧约当中是充满了怜悯，而新约当中是充满了恩典。实际上旧约见证就是神的怜悯，而新约所见证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是神的爱的两个方面。神的怜悯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爱，但是有一定不同的地方。但是就是我们从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从这个词汇上来看的话，整本圣经所见证就是神的爱。好，怜悯是神的属性。刚才我们讲神的属性是神的属性，神的良善的属性，或者是神的这个慈爱的属性。良善就 goodness 啊，神是 God is good 啊，这个 goodness 良善的属性是怜悯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我们主题经文当中是读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这个在英文当中呢，这是讲这个 merciful and gracious， 实际上这是怜悯与恩典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的啊，这个神的爱。那么我们在这个历代记上16:34，我们读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应当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For he is good, for his mercy endured forever。这个词就这一个就是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 exact wording 就是说这他的完全的这个说法在这个圣经当中，在旧约，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了至少有41次包括在诗篇当中出现了31次。那在这个诗篇的第105首、106首、107首、118首和136首当中都出现了这样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完全是这几个字 For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 如果你要翻开诗篇第136篇的话，诗篇的第136篇的开始就是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总共62节，每一节的都是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呢 mercy 这个词的话在中文当中也通常就被翻译成为是慈爱，是爱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慈爱这个词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话，英文的话实际上是 mercy merciful。 那这个这是讲到这个怜悯是神的爱的一部分实际上怜悯就是神的爱。好，下面我们再看怜悯的起点是公义。这里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怜悯和公义的关系，或者是怜悯与神的愤怒的关系。我为什么要说是起点？起点这个词的意思的话，但是我是这样，就是说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两个，就是贯穿于整个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两个线索。一个线索是神的公义的线索，另一个线索就是神的怜悯的线索所以呢，怜悯与公义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没有公义的话就没有怜悯可言，因为怜悯是对于惩罚而言的我们讲怜悯是简单的定义，对怜悯就是说收回应得的惩罚，神收回人应得的惩罚。 惩罚是源于审判，审判是源于律法，律法是神公义的揭示。所以说呢，就是说公义和神的愤怒惩罚是一致的啊，是一个概念。为什么是起点呢？就是说两公义和神的公义和神的这个怜悯的开始是同时出现的。在哪里出现的？是创世纪。创世纪我们在第二章十七节我们读到，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是神对亚当所说的话。你在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一这个分辨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第一个神所颁布的第一个律法，律法是有它的后果的，律法的终结是审判啊。这个这是一般人的，就我们这个一般的一个人的对这个律法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为什么有法律？为什么有法律？因为我们制定法律，我们就知道肯定就有人会违法违背法律。如果一个法律的制定没有人去违背它，这就法律就没有意义。制定法律为的就是将来要有审判，要有定罪，要有惩罚。所以为什么在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人的逻辑思维当中的认知当中的话，律法的终点是判罪，是惩罚。然而就在这一刻，就是亚当违背上帝的第一个诫命的时候，神在驱赶他们离开伊甸园的这个时候，怜悯同时和审判公义同时出现。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当中我们读到，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然我们就知道这完全是神的一种怜悯，遮挡他们的罪，给他们回归伊甸园的希望。同时又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伤他的脚跟。这是耶和华在我们新约当中所读到的，派他的独子道成肉身拿在世上，福音 临到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这个年代。这是一个他的一个预言啊，这是一个福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先看公义啊，公义神两个线索是不断延续的，这个在整个贯穿于整个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线索。公义呢，是首先是看我们是焚烧一切不息的烈火，神的怒气。我们在耶利米书中读到二十三章二十节，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将来的审判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耶和华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也提到过，耶和华是神，神乃是烈火，这是我们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读到的，英文的是 consuming fire 啊，实际上就是说烈火更准确的描述啊， consuming fire 能够吞噬一切的，能够焚烧一切的，而且是很快就焚烧掉的。烈火啊，焚烧一切的火。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哀歌，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当中二十二节第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至于灭亡。不至于灭亡什么意思？不至于被消灭。不至于消灭什么意思？ Not consumed， 我们没有被神的烈怒给焚烧掉。这是我们本来应当的这个应得的这样的惩罚。那么这个神的在整个圣经当中呢，这是一个一直往下延续的，永远延续的神的这个烈怒。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七节里面有这样的话，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个对这个怎么理解哈？就是最后这句话"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这不是说一代要下一代要为上一代人的罪啊受惩罚啊，我不认为这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到了第五代就不讨罪了，这是一种比喻啊，这是神所说的，就是说他的公义与愤怒永远不会改变啊，神必要审判和惩罚，不论多少代以后，因为每一代人都是罪人。这没有，这不是一个所谓下一代为上一代人做，受惩罚，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比喻，是一种永远的，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读到啊，这个，以赛亚在他的这个以赛亚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都是神的怜悯。"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成为像索多玛和俄摩拉，这是因为他们是本身是应得的，这是应得的他们的惩罚，但是他们神给他们留下了余种，这个是一个完全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刚才看，这是烈怒中的这个怜悯。是一个在旧约里反复重复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的公义和怜悯和慈爱是两种相反的这种力量啊，频繁的互相的冲撞，来影响着塑造以色列人的历史和他们对神的认识。在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以彰显他的公义，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知罪，认识到。不恪守他的律法，最终是要受到审判与惩罚。在另一方面呢，神却彰显他对以色列人的怜悯，目的是安慰、宽容，让人悔改。那么，一方面我们看永不止息的怒火，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不至断绝的怜悯。所以我们在这旧约当中会读到。以色列民族反反复复，一代接着一代背逆神，拜偶像，但是呢，神却反反复复的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反反复复的宽容，施怜悯，不将其完全的毁灭。啊，这个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有他的目的啊。下面我们会再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两个两条线索哈，我们讲这两条完全相反的这种力量哈，似乎呢，就是整个这个圣经当中哈，从旧约到新约，似乎在寻求一个最终能够协调的终结，这两条平行往前走的线索啊，这个在对人来讲，好像这是很难，就是能够调节的这样的两个，似乎是一个矛盾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的救恩啊，确实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谈到这里呢，我想再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初读圣经的人，或者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哈，就是读了圣经以后，就认为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旧约当中呢，充满了这个愤怒，神的愤怒和惩罚。而呢，这个神的这个在新约当中却彰显出很多的慈爱。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有两个。当然，我们刚才看到旧约当中是充满了这个怜悯，新约当中充满了恩典。怜悯本身就是爱。我们人的话，有的时候认识不到神的爱的话，尤其在旧约当中看不到神的爱的话，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自以为意的人哈，本性哈，就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天经地义的权利哈。我们的生活，我们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我应该活多久？我应该活什么样的质量？什么样的质量？什么样的方式？这就是人的话，不认识、看不到人的神的公义，不认识我们是罪有应得，不应该活在世界上的。因此，我们本性无法认识和感到每天早晨 可以起来生活。每天早晨是一个新的一天，都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爱我们，延长我们的生命。也因为人有认为生活在世界上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有人的话无法感到每天早晨感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说世人看爱的话，眼光是放在自己所得到的益处上，自我为义、自我为中心的人哈，把爱当作是自己应当得到的益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怜悯的话，怜悯的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是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是神收回了我们应当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好像人的话认为，就是说神的怜悯并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啊。所以的话，这是主要的两个原因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人有的时候看不到神的爱。所以真正要感受到神的怜悯就是神的爱的话，人必须就是认识到并接受神的公义，也就是说接受人的是堕落的，是罪有应得的，人是无法自救的。如我们就上一次我们分享那样，就是我们谈到谦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摆正神与神的关系，回到孩童的时候的那种，有孩童时候那种智慧，认识到我们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是无法自救的，承认我们这个的生命是由神来掌管的，我们必须顺服神，寻求保护，才可以感受到神的怜悯。谈到这里，我想到就是说，在这个整本圣经当中的话，大卫王是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典范啊。因此呢，他也是靠神的怜悯过恩典，过这个感恩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卫这个在他的诗歌当中啊，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啊诗篇当中，他的诗很多的这个主题都是生命的危机感，他不断受到攻击，无法自救，但是他寻求神的庇护，顺服于神的权柄之下，在神的这个。在困境当中吧，在痛苦当中寻求神的安抚和怜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里有这样一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里边的话呢，这个中文当中有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虽然行过，那这不是一个过去式啊，如果你要看英文，这不是一个过去，不是说是过去行过幽谷，这是一个现在时啊。这是行过的，就 I walk through 啊。这个时候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这是一个每天的过日子，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是靠神的怜悯，靠神的恩典去生活的。因此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大卫来讲，他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啊！我们读到这个诗句，这都是新的，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新的是什么意思？新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不同于过去的，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同于今天，明天比今天更新，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生活。这是有盼望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从这个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每天早上，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崭新的一天，从未经历过的一天，都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所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想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怎么看神的怜悯取决于我们怎么看人生，生命和死亡哪一个是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取决于就决定我们如何的生活。我们是想过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活一天少一天，慢慢走向死亡的这种人生呢，还是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 是这样的人生，还是过着充满了埋怨、惧怕、愤怒和没有希望的人生，还是过一个每天感恩、充满盼望与喜乐的人生？另外，我们看神的怜悯，那怜悯的一层另一层的意思的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话，有的时候在圣经当中说slow to anger 啊，但是的很多情况下它的这个翻译的话，英文的话是 long suffering 啊， long suffering 恒久的忍耐。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怜悯是神收回他伸出惩罚对人罪人惩罚的臂膀？那么 long suffering 这个概念的话，另有一层更深刻的意思。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忍耐哈，这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概念。人的概念就是说，忍耐的概念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性格上的概念。有的人是比较容易忍耐呀，有些人的话火气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神的忍耐的一层更深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怜恤我们的痛苦，不是人我们所说的这种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忍耐，完全是根本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诗篇当中读到第103篇第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懂得我们的 suffering，懂得我们的惧怕，他恒久忍耐，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OK， 另外的话，说到恒久忍耐，我们就是肯定会想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这是讲爱的这种诗篇啊，这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是什么？我们看到爱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怜悯。我们谈到神的怜悯，恒久忍耐就是爱。那么我们在约翰一书当中也读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句话呢，很多我有时看到很多人这句话是引这句话引的不太对啊。我们通常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翻译呢，在那个King James 这个 version 的翻译确实是说我们是爱神的，但是这个翻译可以说是不是太准确的。如果你要看这个看这个整个的很多这个翻译的话，看到它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话里边，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爱不光是爱神，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怎么爱，我们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是爱是恒久忍耐。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神他恒久忍耐我们，因此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恒久忍耐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恒久忍耐很爱的人，不是说我们的性格上我们忍着不发火，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爱是因为我们体恤的，我们明白，我们懂得我们所爱的那一方他在 suffer， 他有痛苦，因此我们也恒久忍耐。这个爱by the way， 就是这个爱，我们这个约翰一书当中这个爱agape， 这是我们讲的这是神圣的灵里的爱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爱，因为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恒久忍耐是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神先爱我们，那另外我们谈到神先爱我们，神是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神，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神最开始爱我们是当他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中放逐出去的时候， 因为他施展他的公义，同时的话，他有施展他恒久忍耐的怜悯，让亚当夏娃能让这个让人能够活在这世界上。神施展，同时给神就是说用他的公义来将来要审判人，同时的话，他施怜悯，这样有人有一个悔改归向神，认识神，得永生，回到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神的怜悯的目的的话，我们知道有两个，一个是在惩罚的痛苦当中得到安慰，另外是给我们机会悔改，这个我们刚才都谈过了。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天早晨都是新的，这给人的很无限的这种怜悯啊。这不得不是也想我的使我想到这个八福当中，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的八福当中的有一福叫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耶利可以说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本身就是一个哀痛的人，因此他得到神的怜悯和神的安慰。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神赐怜悯主要目的是让人悔改。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十节中读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那我们又看到 long suffering 啊，这是怜悯，乃是怜悯你们，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他的物都要尽烧了。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的烈怒，神是吞噬一切的烈火。怜悯中有神的应许，神是以他的怜悯来成就他的应许的，因为怜悯给人以改悔改和认识神的机会。神的应许的话呢，可以追溯到又回我们仍然是刚才讲的神的应许，和又追溯到这个创世纪啊，第三章我们读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必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里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啊，这是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应许救赎的应许的开始。那么当然我们在后来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也读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当中，我们读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是神以色列神跟那个亚伯拉罕说话，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16到第十七节中，我们读到保罗所这么说，他所应许的原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是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啊。这里当然英文的话讲这个 seed 啊，这个 seed 种子啊，这个是单数，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前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在这里边我们又看到律法神的公义的一个和神的应许神的怜悯的冲撞啊，这我们讲这是冲撞。我们又谈到这应许和律法之间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张力啊，这种啊不同的力量，相反的力量啊。因为就在人看来的话，律法它是不能有怜悯的，怜悯就谈不到公义啊，公义，这是人的这个认知。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怜悯中有神的应许的另一个角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是通过他的怜悯来预备和拣选他所要救赎的圣徒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边有两种容器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这里 又看到 long suffering， 他是在忍耐，他是在赐怜悯，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实际上英文来讲的话，遭毁灭的器皿是 vessels of wrath， 是盛满愤怒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个器皿在如果读英文的话 Vessels of mercy， 这是两个容器。这不得不容易想到这个我们读这个查考上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这个看到这个 mercy seat 啊，施恩座啊，这个词Vessels 在旧约当中还在这个福音还没有得到福音的时候，在那个旧约的年代里，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用这怜悯这个词来表现，是以神的这种恒久忍耐来表明，他来预备他所要拣选的，将来是要得荣耀的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两段经文当中，罗马书这个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来讲，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神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实际上都是 vessels of wrath， 都是盛满了神的愤怒的容器，但是神却出于他的怜悯会拣选出一批人，让他们使他们给怜悯，预备他们得什么？预备他们得荣耀。我们谈到荣耀的话，这个荣耀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荣耀一定是和神是连在一起的。荣耀这个词在新约当中肯定是和耶稣基督啊连在一起的。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读到神在他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神，他求神，这是来荣耀你的时候，也请你荣耀我。当时的话呢，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当中，我们也这样读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信他所呼召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也包括亚伯拉罕和其他的这个信心的列祖们啊。然后靠着十字架走成圣路的这个圣徒们，最终的话靠着神的怜悯，最终会和耶稣基督一样一同得荣耀。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开始谈到就是说两个线索啊，一个是公义和怜悯的线索，是从这个开始是从这个创世纪开始，然后的话这两个线索在似乎是两个这个不可能够综合和调节的这样的两个意念啊，然而的话却在耶稣基督当中，在神的这个救赎当中同时得到了满足。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这里边忍耐的心，英文当然在里面说的 forbearing，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 long suffering， 这是一个词，一个意思。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that are past，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自为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两句经文里边有两个显明义，这个义呢有两层意思，有显明这个义的话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显明神是义的。神是什么方面是义的 啊，这里边这个25节呢，这个翻译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太清楚看懂。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你要看英文的话，就是说他这个 forbearance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那么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吧，啊，这是我自己这个认为是这样的，更确的翻译的。他要显明他用忍耐的心宽恕过去的罪孽是公义的。他要显明他的做法，过去的做法，他过去什么做法？他过去的做法是用忍耐的心宽容过去的人所犯的罪，这件事情是义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一个我们谈到的一个主题线索，公义的主题线索来讲，就是说，公义或者律法一定要惩罚的啊，是不可能是有怜悯和怜悯不能够啊混在一起谈的。那么，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话，公义的话是得到了这个满足。因此的话，他在这个以前宽容人犯罪的这种忍耐是义的，是符合他的这个标准的。同时的话，从另外一个层次上看来讲的话，就是说，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义人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哈。我们这个在罗马书当中的话，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熟悉到，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对人的这个认知来看的话，律法的总结，当然英文的话 end of the law，实际上就是说法律的终点，法律最终的目标啊。对人的认知来看的话，法律的目标是审判和惩罚，然后神的这个福音、神的这个恩典，是法律的总结，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就所有的罪人担当了神的惩罚，因此的话也称我们为义人。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怜悯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啊。怜悯可以说，怜悯神的怜悯是恩典的前锋啊，是恩典的应许。怜悯是可以，为什么说怜悯是可以不至断绝？因为恩典是怜悯的延续。那么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个公义的终点就是耶稣基督啊，律法的终点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这些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一个生命。对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公义是永远的，是神是不会这个一定要惩罚的。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圣经的结束啊，就是启示录里边话，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新生命的开始，但是对于一个没有信基督的人来讲的话，是永恒的死亡的开始。好，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啊，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呀，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真的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学习你什么叫你的怜悯。我们真的是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都是出于你的怜悯，出于你在新约当中给我们降下的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同时给我们以永生的盼望。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赞美、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